这里是德国之声
Deutsche Welle
德国国际广播电台。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德国之声中文网1月17日的音频节目，我是主持人雨涵。今天给大家安排的话题有邵阳维权人士朱承志获准和家人会面，中国将为个人投资境外股市开闸，民运学生代表罗西状告司法部门能否成为六四第一诉讼，巴基斯坦政府陷入危机。此外，德国经济小幅增长，2013迎来好运之年，也是我们关注的话题。节目最后是德语媒体看中国，欢迎您收听详细内容。
德国之声
Deutsche Welle
时事焦点
Journal。
邵阳维权人士朱承志获准和家人会面。据其律师透露，警方安排会面的地方并非关押朱承志的场所。警方再次暗示家人，只要朱承志承诺不继续关注李旺阳事件，就可以将其释放。请听吴宇带来的报道。
1月16日上午8时至10时，湖南邵阳维权人士朱承志今年首次获准同家人会面。据朱承志代理律师刘晓元向德国之声介绍，朱承志妻子曾秀莲在四个警察的陪同下和朱承志会面，但会见地点并非关押朱承志的场所，而是警方特意安排的一家宾馆。警方称此举是为了防止家人对外泄露关押地点。警方再次暗示曾秀莲，他们对律师不放心，只要朱承志能保证不再关注李旺阳事件，就可以让他恢复自由。回溯朱承志案，2012年6月6日，邵阳民主人士、公运领袖李旺阳出狱不久后接受香港媒体访问时，接当局狱政暴行，随后在警方监视治疗的医院中离奇死亡。朱承志第一时间向外界发布了李旺阳吊颈照片和视频，其后公众质疑李旺阳的死因，香港因此爆发多次大规模的游行示威活动。2012年6月8日，朱承志被邵阳警方拘留10天，期满后未予释放。7月25日，邵阳警方向其家人发出正式逮捕通知，理由是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12月24日，此案正式移送检察机关。1月4日，代理律师刘晓元致邵阳要求会见李旺阳未果，当日检察机关将此案退回公安局，公安局也于当日向朱承志家人下达了变更强制拘留措施通知，改为在秘密地点监视居住。李旺阳事件真相未明，朱承志案再激公众愤怒，中国活动人士王力宏及吴干等相继发起网络联署要求释放朱承志，内陆百名人士联署呼吁香港人关注朱承志，务使其成为下一个李旺阳等活动。刘晓元向德国之声表示，今天他和曾秀莲通电话，曾秀莲表示朱承志精神状况不错，只是头发在被羁押的7个月期间并未剪过，目前已经集监。曾秀莲表示，警方着意透露朱承志未受虐待，关押的地方是一套31厅的房子，有专人为其料理饮食，警方也向他暗示，只要他出来保证不再关注李旺阳案，这个案子就没问题了。
是从上午8点钟四个警察带他去的，我说在什么地方会见呢，他说是在一家在宾馆里，后面我问他是不是朱承志那个指定居住的那个宾馆，他不是，是在另外一家，他说公安机关会担心他把那个地点透露出去吧，所以带在其他的一家宾馆让朱承志过来会见的。谈到了就是说他也劝朱承志出来吧哈，现在他妻子说的还就是这那个，只要他能够出来保证不再关注李旺阳呢，那可能就是没问题了。
就此刘晓元提出了诸多疑问，为何邵阳司法部门联手百般阻止律师和朱承志会面，而允许其家人会面？为何在与家人会面时会提暗示性的要求？维权人士刘莎莎认为，邵阳警方担忧法律专业人士的介入，而与家人见面意在施压。 刘晓元也认为邵阳警方做法也直接证实他早前一直强调的观点，即朱成志根本不构成早前警方控罪，
他是很难定朱成志那个罪的。
刘晓元也介绍，这些年包括甘肃教师陈平甫案、四川零八宪章的签署者左小环案等，当局都是欲控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名，目前陈平甫因证据不足予以释放，左小环被当局长时间监禁后也已经被释放。刘晓元也分析，朱成志案依正常法律程序，在检察院将案卷发回公安机关后，公安机关可以补充侦查和补证，期限为一个月，公安机关可以再提交给检察院，检察院也再有一个月的时间做出起诉或不予起诉的决定。他不认为当局在找不到起诉证据支撑的情况下会立即释放朱成志，尽管外界呼吁释放的行动在继续，但当局不肯轻易认错。
这类案件啊，目前说无罪释放的可能性他们也不会这样做，他们最终就是说可能认为证据不充分，或者认为不足以判刑，对吧？行为是轻微，这样把你建筑居住撤掉，解除建筑居住。
维权人士王立红早前在接受德国之声采访时认为，当局一直在用煽动颠覆国家政权这个口袋罪对具有抗争意识的公民进行打压，以维持诸多谎言和高压统治。
中国制定了进一步推进人民币国际化的政策，在大幅提高境外机构投资者投资额度的同时，首次明确提出将有控制地允许境内个人投资境外证券市场。请听乐然带来的综合报道。
德国商报本周二以“中国人要来了”的醒目标题报道说，中国正在为允许有许可证的境内投资者在海外投资做准备。报道中说，上周中国央行、中国人民银行在2013年工作会议中提出，积极做好合格境内个人投资者试点相关准备工作。这也就是说，选定的银行可以在试点项目内将个人投资者的资金投资外国股市。中国官方媒体称，该试点是指在人民币资本项下不可兑换条件下，有控制地允许境内个人投资境外资本市场的股票、证券等有价证券投资业务的一项制度安排。商报估计，这一试点项目可能2014年开启，而中国一些专家甚至认为今年上半年就可能开闸。德国法兰克福金融与管理学院教授霍斯特·勒希尔在接受德国之声采访时表示，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发展，也是中国放松资本控制的一个先兆，但我并不相信中国政府或有关部门会大规模地允许这样的投资，首先因为这可能会威胁到中国国内银行的商业模式，中国公民在国内银行的存款将流向海外，中国的银行补充这些资金的费用就会提高，因此这只是一个试点，短期内不会大规模运行。中国的私人储蓄估计高达20万亿人民币，折合2.5万亿欧元，然而中国的存款利率实际上是负数，投资国内股市就像进了赌场，投资房地产也已经价格过高。商报写道，中国的有钱人早就有机会到外国投资，比如通过办企业或者精心安排的金融手段，这让中产阶级的上层感到嫉妒，因为他们只能满足于投资银行提供的金融产品。如果公民阶层有机会走进国际市场，他们至少会去试一试。国际金融中心的股市和证券市场将涌入数亿、十亿计的资金。那么欧洲市场会从中受益吗？金融管理教授霍斯特·勒希尔说，
如果中国人的投资能够流到欧洲，流到德国，欧洲和德国当然会非常高兴，
这就意味着欧洲的企业可以更便宜地获得资金，股票指数会上扬，这些国家及其公民的资本地位将得到加强。
因此，从德国和欧洲的角度来讲，如果中国储蓄资金流向这里，对德国和欧洲将是一个福音。霍斯特·勒希尔认为，只有巨额资金突然涌向金融市场，才会带来巨大的波动。在金融危机爆发前，日本人在海外的投资曾经将股市搅了个天翻地覆。不过，对他们来说，全球各种金融产品都是敞开的，而中国人不会带来如此的冲击波，因为短期内他们只会小心翼翼地迈出第一步。
湖南邵阳的八九民运学生代表罗西认为，湖南司法庭取消其律师考试成绩是当局对他进行政治迫害，因此他对湖南司法厅提起了行政诉讼，目前进入到诉前听证阶段。请听吴宇带来的有关报道。
去年底，曾参与过八九民运的湖南邵阳民主人士罗西接到邵阳司法局通知，称其参加过八九民运且偷逃至海外并被判过刑，因为他隐瞒这些经历和政治问题，不能颁发其法律职业资格证书。据悉，罗西在2012年的中国司法考试中获得通过，按照法律规定，其考试成绩可以获得 A 级法律职业资格证书。现年44岁的罗西在1989年时为中国人民大学学生代表，曾参加过天安门游行和绝食抗议。六四事件后，他被判监入狱，出狱后曾逃至海外，归国后被中国公安部监控在其故乡所在的湖南新宁县金石镇一所中学做校工。目前，罗西就湖南司法厅取消其律考成绩的行为提起了行政诉讼。他向德国之声透露，目前最新进展为，他已经收到湖南司法厅的诉前听证通知，时间是1月21日。作为行政诉讼的一个程序，如果罗西仍对处理结果不满，将进入正式的行政起诉环节。截至目前，中国当局对六四事件的死难者家属提起的诉讼一律未予受理。2009年5月，以丁子霖为代表的天安门母亲群体向中国最高检察院提交诉讼请求，中国当局予以拒绝。四川六四难属唐德英经历17年的上访之后，于2006年获得经济赔偿7万元，附加条件为不得再进行上诉。罗西的行政起诉案有可能成为八九人士诉讼第一案，因而备受关注。罗西向德国之声介绍，按照自己的考试成绩可以获得全国通用的律考资格。就在他等待下发资格证书的过程中，邵阳司法局打来电话。
但我达到了，应该是拿你的拿到全国通用的证书。他是这样说的，因为我是一些有政治有问题，他说你以前是什么身份，你也知道是吧？这次取消你的四个成绩，就上面的意思。
罗西回顾六四事件后，他先后被判监半年，然后再被劳教和到海外政治避难的经历，但这些他从未隐瞒。他认为参加司法考试是一个合法公民的权利，且他已经获得报考资格，成绩也是经最高人民检察院和最高人民法院联合认可的。如果官方继续以政治历史为由来阻止他依法获得律考资格，这是典型的政治迫害。
我认为这是一个政治迫害。
他也期待由自己诉湖南司法厅的案件，呼吁中共当局早日解决六四问题。
所以当局不应该拖，也面对现实，六四这个问题啊，他拖不过去的，他迟早要解决。你晚解决不是早解决吗？我认为政治问题应该法律解决。
罗西的代理律师滕彪向德国之声表示，他正在为即将到来的听证会做准备。在这个听证会上，湖南司法厅将在听证会上说明做出相关规定的理由，并由罗西一方陈述认为处罚不当的理由等。滕彪表示，如果湖南司法厅继续维持原处理决定，他们将继续行政诉讼的程序。
他目前来看，现在还看不到他不给罗倩发这个律师资格证有什么法律依据。如果听证之后他如果还继续维持这个行政决定的话， 那就要起诉，要起诉那个司法厅，但是起诉司法厅他能不能立案我就不知道了。
四川天网人权事务中心负责人黄奇在接受德国之声采访时认为，23年间当局对八九民运参与者和六四难属的打压并未停止，因此罗西提起的行政诉讼即使被立案，当局也会将其和六四问题切割，该问题解冻的春天也远未到来。
23年时间已经过去，但是当局对于六四难属以及六四事件那个所谓的涉案人员的打压并没有停止，这个立案对于解冻来说，六四事件的解冻还相去甚远。
信息共享，观点碰撞。
Deutsche Welle，
欢迎来到 DW 中文频道。
巴基斯坦一位牧师要求政府下台和解散议会的呼声受到众多人士的支持，最高法院已经颁发了逮捕令，要逮捕总理阿什拉夫。请听阿纳雷曼带来的报道，由李金慧为您播报。
巴基斯坦加拿大籍牧师塔希尔·卡德里指责巴基斯坦政府贪污腐败，工作效率低，他要求伊斯兰堡政府当天解散议会，在军队的领导下成立一个过渡政府。在最后通牒到期之际，卡德里呼吁其支持者坚持到第二天，但是几个小时之后便传来令人震惊的消息，巴基斯坦最高法院以贪污罪下令逮捕总理阿什拉夫。据媒体援引巴基斯坦法院机构的报道，周二伊斯兰堡最高法院还对另外15人发出逮捕令，对他们的指控是在阿什拉夫担任水和能源部长时期对民营电厂的违规行为负有责任。巴基斯坦的政治观察员当中没有人认为这仅仅是一个时间的巧合，唯一的问题是他们之间究竟有什么样的关联。有一种说法是巴基斯坦法院试图利用目前的抗议活动使中断了很长时间的一桩指控总理贪污腐败的诉讼案进入关键阶段，法院及其院长乔杜里与总统扎尔达里已经交锋了很久。早在去年夏天，巴基斯坦法院经过漫长的法律拉锯战之后终于取得胜利，迫使受到腐败指控的阿什拉夫的前任基拉尼辞去总理职务。另一方面，许多观察家认为由卡德里牧师领导的此次抗议运动最终将受到军队的控制，法院的做法也将符合军队的利益。巴基斯坦军方既拒绝总统扎尔达里，也反对他的主要政治对手纳瓦兹·谢里夫领导的保守党穆斯林联盟。巴基斯坦军队同时感觉自己掌权力量还过于薄弱，预计五月份巴基斯坦将能够举行议会选举。纽约时报援引政治问题专家塞西的话说，军方借尽全力试图对选举进程施加影响，但是人们将全力阻止扎尔达里和纳瓦兹参加选举。巴基斯坦记者萨利姆·布哈里则对军队持不同的看法，他说，军队曾经有过很多进行军事干预的机会，但是他并没有这样做，所以我不认为军队做好了介入的准备，但是如果局势升级陷入无政府状态，军队就必须保障巴基斯坦的完整和团结，这是宪法赋予军队的责任。塔希尔·卡德里是巴基斯坦的一位知名的牧师。据巴基斯坦时事评论员扎拉汉称，他曾活跃于政坛，甚至梦想成为总理。但是在2002年10月的选举中，卡德里领导的宗教政党只赢得一个议席。前军队将军穆沙拉夫当选总统后，甚至从没有考虑过给他一个部长职位。之后，卡德里放弃了他在议会的席位，移民到加拿大，并获得加拿大国籍。扎拉汉说，现在他聚集了数千人抗议政府，并呼吁进行所谓的选举改革。令他感到惊讶的是，卡德里要求首先解散国家议会，然后再进行改革。扎拉汉表示， 现在我们在伊斯兰堡有一名示威者，他因其双重公民身份而不能参加选举。最高法院注册律师艾哈迈德·阿维斯认为，由于当前的恶性通货膨胀、经济崩溃和政治上的混乱局面引起百姓极大不满，因此在这一时刻出现卡德里这样一位人物并在百姓中引起共鸣不足为奇。他说，虽然巴基斯坦的基本法规定要保障普通公民的利益和权益，但公民的基本权利得不到保护，政治家对此也不感兴趣。由于有了这样的一个真空，因此卡德里牧师能够掀起这样一场风暴，引发这样一场抗议运动也就不足为奇。目前还不清楚的是，谁在对他的旨在推翻政府的媒体宣传活动给予支持。阿维斯说，谁为他的抗议活动提供了大量的资金，对这个问题可以画一个巨大的问号。阿维斯认为，这位牧师可能获得来自国外的慷慨赞助。
德国经济在危机之年2012年仍然取得了 0.7% 的增长率，最重要的增长引擎仍然是出口。专家对2013年持谨慎乐观的态度。请听 Raina Boyer 发来的报道，由苗子播报。
2012已经过去，但统计数字还在向我们传达着信息。过去一年的国民生产总值比2011年增加 0.7%， 专家说这已经是一个积极的信号。德国裕信银行首席经济师李斯说，与2011年 3% 的增长率相比，经济增势当然有所减弱，但他仍认为德国经济表现良好。不能忘记，过去一年金融市场动荡以及欧元区危机使得经济发展的周遭环境格外困难。慕尼黑伊佛经济研究所的亨策尔持类似观点，他说2012年初经济势头强劲，第四季度则有所削弱，不安全感上升，投资减少，但他认为今年将有积极发展。外贸是去年最重要的增长引擎，2012年德国出口的商品与服务比前一年增加 4%， 与此同时进口增加 2.3%。 李斯说，德国企业在欧盟以外开辟市场，特别是在强力增长充满活力的亚洲新兴国家，但去年不单在出口上取得成功，私人消费也为增长做出贡献，工资上升，就业市场稳定，就业人数甚至增加了约10万人，这促进了2012年的私人消费。此外，2012年的国家财政继续走在稳固路线上，根据目前的统计，联邦、各州、市县和社保收入收支盈余22亿欧元，这是2007年以来德国国家财政首次实现收支平衡。而对于2013年，李斯的预测是还不错。他说，金融市场复苏，欧元区崩溃的可能性被排除，这也是由于欧洲央行和政界的支持。增长速度明显放缓，但2013年仍会出现小幅度的增长。安联集团首席经济师海瑟也对未来表示乐观。他说，最新数字显示，经济界气氛好转，工业订单数量稳定下来，失业率上升幅度较小，2013年前景不差。2013年是中国的蛇年，联合国的水年，天主教廷的信仰之年，欧盟的公民之年。对德国经济而言，今年是否会成为经济景气的好运之年？
德国之声
Deutsche Welle，
德语媒体看中国
Presseschau。
各位听众，北京雾霾遮天现象以及北京计划修建第二座机场是德媒1月16日关注的话题。将兼任政府总理职位的李克强日前就北京和中东部地区出现严重空气污染灾难时明确指出，必须摒弃不顾环境和生态保护的粗放型经济发展模式和过度消费方式。这是中共高层首次就相关问题的清晰表态。法兰克福汇报驻北京记者发表文章强调指出，最近中国官方媒体表现出不同寻常的坦率，加入探讨环境污染的根本原因，让人感到空气中似乎已含政治气味。
这些天来，呼吸已不再是世界上最简单的事情，而如果还存在一种安慰的话，那就是空气中含有政治意味。自北京人每天研究微粒子数据以来，任何一种宣传都无法绕行了。 此前，环境当局只要提供一年的蓝天日子数量就够了。而现在，国有媒体竞相发布充满末日来临气氛的报道，要求更多透明性，实施另一种发展模式。考虑到在相关领域所做决定的冲突性，党报《环球时报》发出不同寻常的调子，让全体社会参与解决问题程序。中央电视台在晚间新闻中用整整8分钟时间报道雾霾事件，国家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甚至强调说，雾霾如果长期持续，将导致恐慌，并从根本上质疑政府。这并非耸人听闻，过去几年里就已经表现出，作为国家和共产党今天主要承载阶层的城市中产阶级，最容易通过生态议题得到动员。环境的毒化危及他们好不容易得到的富裕生活。
文章以安替等著名博客新近在网上的调侃言论为例，提醒人们注意，从调侃到政治参与，其中并无明确界限。
在网上暂时还主要是调侃，借助它可以抒发那种难以消解的闷气。有人就问道，北京的居民们是否将开始变种？博客安替便表示，若要挑选火星探险志愿者，就选北京人吧。火星上的空气正适合我们，在那里我们可以说话，可以笑。然而，如果调侃变为政治参与愿望，那将如何？
素想做事稳妥、周到、名声的德国人，近来却因柏林机场工程丑闻不断，机场竣工遥遥无期而成为笑柄。现在传来中国首都北京将斥资700亿元人民币建造第二座机场的消息。商报在企业与市场栏目上刊登一篇记者发自北京的报道，强调指出，中国的建筑项目不论在时间还是在造价方面，几乎总能按照原计划实现，这同德国恰成鲜明对照。
北京已经在东北部有一个组织良好的机场，但它已达到极限。该机场流量去年已达8000万人次，新机场面积将是引起争议的柏林勃兰登堡机场的3倍，而且一切迹象都显示，它也将在中国当局设定的时间和预算框架内竣工，因为中国人已证明他们知道如何应对这样的大工程，他们在迄今唯一的北京机场扩建方面便相当成功。该机场5年前新添一个新候机楼，其规模同计划中的柏林勃兰登堡机场相当。这个优雅的建筑仅耗资25亿欧元，正是计划开始时所约定的数字。作为对比，柏林现在的预算已是40亿。此外，尽管是世界上最大建筑之一，北京机场的第二候机楼如所计划的那样，在4年内便得以建成，在建筑及运营过程中也未出现过安全问题。中国在此类大项目的计划方面显然更为精确，更为节省。其原因一方面在于，单独执政的共产党可以毫无顾忌地从一开始就和盘托出预算规模。民主的缺失虽有利于行动能力，但不是导致区别的唯一原因。发展程度也是原因之一。中国处在建设阶段，生活环境中的巨大变化是日常现象。大项目基本上无需同反对意见相斗争。
感谢您对德国之声中文广播播客的关注，更多详情请浏览德国之声的网站 dw.de。